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但以理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了《但以理书》第六章的头三节经文，我们看到大力物王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立了3位总长，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位。又因为但以理被神的灵充满，所以他的权柄地位远远的超过各总长。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4节的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但以理书第六章，我要读第4节的经文。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有一件事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那就是如果你不论在社会上或在社团里或是在教会中，你的地位是最高的话，那么你往往就招来许多的嫉妒眼光，甚至于闲言闲语。如果你有什么毛病给人发现了，那么他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来攻击你。现在但以理是身居要职，朝中那些人无法在他的工作中找出任何错处来攻击他。神的儿女必须谨慎生活，以至于人无法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找出任何的缺点来破坏你。使徒保罗这样的劝勉我们，他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是腓立比书第2章15节的话。使徒行传第24章16节又记录了保罗的见证，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换句话说，保罗在晚上可以安然的入睡，即使夜半有人敲门也不惊怕，他的良心不会指责他。每一位信徒应该是这样，常存无亏的良心，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6章第5节的经文。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但以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神使属他的人与众不同。当他被掳到尼布加勒撒的宫中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与众不同，他要求吃蔬菜。从那时候开始，他 他就与众不同，朝中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于是他们说，如果我们要找出他的错处，我们必须从他的信仰下手。在那些人看来，唯一可以找到但以理的把柄的地方，就是他的宗教信仰。他们知道他相信神，也依靠神，他的祈祷生活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就策划计谋，使王与但以理的宗教信仰之间有矛盾。下面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这些总长、总督、谋士和巡抚等，他们的计谋是相当阴险的。大力乌王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他非常的虚荣，喜爱别人向他谄媚。这些朝中的百官抓住他这个弱点，他被捧为神明，国人只能够向他祈求。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八节第九节，我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大力乌王经不起百官的谄媚奉承，就下了这一道的禁令，加盖玉玺，使命令无法更改，连他自己也无法更改。这样一来，但以理就陷在困境之中了。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留意但以理对这条禁令的反应，他像平常一样一日三次跪下祷告感谢神，他的举动没有半点不同，没有妥协的表示，更没有胆怯的行为。请你留意，他是跪下祷告的。常常有人问祷告的姿势应该是怎样啊？我不认为祷告的姿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不管身体的姿势是怎样，只要灵魂是跪下才重要，人的灵的姿势才是重要的。不过如果你想选一个祷告的姿势，那么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就跪下祷告吧。我们要留意到但以理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那是但以理生命的方向，他不会因着大力乌这一条诫命而改变。在那个时代，当属神的子民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就朝着那个方向祷告。今天我们不那么做，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21跟24节的话。下面接着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的经文。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这些人正等着但以理 他们或许料想到但以理是不会改变他的信仰的。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敬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拒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敬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敬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这些高官向大力物告发但以理，说他没有服从王的命令，竟然一天三次开窗向着耶路撒冷祷告。王听了就甚愁烦，因为他不能更改禁令，如果是尼布加勒撒的话可能就更改。这一点证明这个马代波斯帝国比巴比伦帝国差了。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五节，我们来读。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但以理只有被扔在狮子坑里，大力乌王也无能为力啊。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六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我认为大力物这样说是心口不一，他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就像今天有不少的信徒也是一样，心口不一。他们会对人说，神会看顾你，放心，不要挂虑。实际上他们未必对神有那么大的信心。大力物王应该认识到但以理所信靠的神是全能的，是大有能力的，只是他未必相信。至于但以理，他在那种邪度神异教之风盛行的环境中仍然能够持守信仰，他对于神的救恩确实做出了有力的见证。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的经文。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是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他们用石头堵住坑口，但以理就与狮子同住一个晚上。那些并不是老掉了牙的狮子，而是张牙舞爪的野兽。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在动物园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管理员要他进去狮子笼里面去喂狮子，他不肯。管理员对他说，你看那些狮子都没有牙齿的。那人说，是啊，不过他们会用牙床把我咬死的。跟但以理同在的狮子本来是张牙舞爪，非常凶猛的，但是那一个晚上最安全的地方竟然是在狮子坑里。有趣的是，大力乌王比但以理更困扰，他觉也睡不着。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八节。王回宫，中夜禁食，无人拿约器到他面前， 并且睡不着觉。大力物王睡不着，但以理可睡得好呢。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我不知道大力物王是否真以为但以理会回答他。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二十一跟二十二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以理说，愿王万岁。但以理很有礼貌的回答，好像他问王说，您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很明显的，但以理得着神保守的确据，神差遣的使者显然与尼布加利撒在火窑中见到的那一位是同一个人，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耶稣。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好，大力乌王为但以理而喜乐，而但以理是因信得救。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二十四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些同谋陷害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全家都遭到处罚，都被扔在狮子坑里面。接下去我们读二十五节，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大力乌颁下一条谕旨，那是他个人的见证，他与尼布加利撒一样找到了真正的平安。接着我们读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大力乌王下令全国的人民敬畏但以理的神，要见证他是活神，而且掌管一切。大力乌因着这狮子坑的神迹而相信了神。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二十八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但以理的地位得以保全，一直到古列王掌权的时候。这古列王是后来下令准许犹太人回巴勒斯坦的。但以理书第六章啊，我们就讲完了。在这之后，但以理书所记载的都是关于但以理在异地生活的时候所见的异象与所说的预言。接着我们讲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一章 主要的是关于但以理所见的四个兽的意象。但以理书前面六章所强调的是历史方面的事，从第七章开始，这是强调预言方面，不过仍然有历史的背景。神赐给但以理几个意象，那是在不同的时间给他的。第七章的意象是在伯沙撒王第一年见到的，第八章的意象是在伯沙撒王第三年，第九章的意象是在大力物王第一年见到的，第十章的意象这是在古列王第三年所见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意象是在大力物王第一年见到的。但以理没有把这些意象记录在前面历史性的段落，而是放在这卷书的第二个段落里面。前面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看到尼布加利撒成了世界第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的版图广阔，比世上任何一个帝国都大，但是他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感到困惑，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他的帝国会怎么样。他就做了一个梦，见到一个由不同的金属所组成的一个巨大的像。神透过但以理向他解释了那梦的意思。尼布加利撒所梦的那个巨像是由四种金属组成，而现在但以理所见的意象是四个巨兽，就是狮子、熊、豹和第四个兽，并没有说它像哪一种兽，只是它甚是可怕，极其强壮。我猜想神告诉但以理关于尼布加利撒王那梦的意义之后，必定使但以理有相当的困惑。但以理从旧约中知道神要从大卫的支系中兴起一位君王统管世界，可是现在尼布加利撒王的梦所说的四个大帝国又如何与神的计划来配合呢？神现在透过但以理所见的四个巨兽的意象来向他解释心里的疑问。那巨象所代表的四大帝国的意象有华丽的外表，非常荣耀，神要用这种的美丽的外表来吸引尼布加利撒的注意力。至于神给但以理的意象，那就完全不同。神让但以理看见兽所代表的帝国之内的本质与性格。到底这是哪些帝国呢？他们就像野兽一样，在本性上是吃肉的，而且是非常残暴的。但以理所见的四个兽与尼布加利撒王的巨象的四种金属是相对的，那金头与狮子相对，代表巴比伦帝国；银的膀背与熊相对，那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铜的腰与豹相对，是代表希腊帝国；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与第四个兽相对，那是代表罗马帝国。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详细的讲解这四个巨兽的意象。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 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查考你圣经真理的话语。谢谢主，您把你的仆人但以理经过狮子坑的那个经历，把它完全的写下来。我们知道你是一位看顾人的神，拯救人的神。但以理虽然被人无辜的陷害，但是你认识他，你知道他，所以你封住狮子的口，不让那些狮子伤害他，反而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大力物王真真实实的信靠主，而且为你做见证。赞美你，感谢你，愿主保守我们，在这个满了罪恶陷阱的时代，让我们也蒙你保守，能够为你做见证。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